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拉基书，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拉基书的最前面两节跟最后面两节。马拉基书在旧约圣经1123页，1123页。请各位看我来读马拉基书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请再往后翻到第四章第五节跟第六节，就最后两节，第四章第五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爱与恨。我们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先知可能最好的了解就是传讲上帝话的人，不过先知也可以把它了解成上帝的见证人，或者我们讲的更简单，上帝的证人。先知向全世界，向神的儿女见证上帝的真实，上帝的权柄，也见证人有罪，证据确凿的罪。不过最重要，先知见证或者预言一件事情，就是当人一无所能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为人预备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要来显出上帝救人的恩典，以及上帝定人罪的审判。所有的先知，不只是我们在过去三个月所看到的先知，所有的先知从亚伯拉罕开始，都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言语，对不同的时代传讲这三个同样的信息。第一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管理、拯救；第二个，我们人的罪孽深重，无药可救；第三个，在无药可救的时候，在不可能的情形下，神差遣他的弥赛亚来救我们，使信他的得永生，不信的被定罪。我没有跟伟人先商量，但是我非常稀奇，他所讲的正是我刚才我现在要讲的。他可以说替我开了一个头哈。过去12个礼拜信友堂主日的讲道，可以把它描述成法院。我们过去12个礼拜在听法院里面的辩论，上帝用法官、检察官、被告的律师以及被告，没有错，在法院里面上帝也是被告，他是法官，他是检察官，他是律师，他也是被告。被谁告？被以色列人告，也被你我告。他以这些身份，他传讯了12个证人，或者说11个证人，11个先知，11个witness，11个要见证上帝是无辜的，而我们人有罪。而不只是这样，是要见证上帝是无辜的，人也没有罪。我们从有罪到无罪，那是上帝的救恩了。旧约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不是没有预言，包括在马拉基书里面。这11个证人，他们要还上帝的清白，要定人的罪，并且最后当然要让人也有清白。我们今天要传讯最后一个证人。如果我在青少，如果我有够多的时间，我会跟旭人配合，像在法院一样，像我们在电影上看的 call 叫谁谁谁出庭，马拉基就出来了，然后叫他把手按在圣经上，你是不是发誓你所说的都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很巧，马拉基这个先知的名字意思就是我的使者。 我们不妨把它了解成我的证人。我们看上帝的最后一个证人如何来控告我们，如何来让我们得职，如何让上帝得到荣耀。犹太人称这个先知叫做先知的封闭者，或者预言的封闭者，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先知的终结者 The seer of prophecy。 他把先知结束了，把旧约圣经结束了。在这旧约圣经结束了以后，从第一个先知，我们说亚伯拉罕，到这个先知中间可能有1000多年的时间。从这个先知结束了以后，我们的上帝并没有不讲话。我们中国人说天何言哉，我们基督徒说天随时都在言，我们的上帝在讲话。但是的确在马拉基书以后，上帝有400年没有找一个特别的先知做特别的启示来对我们说话。一般圣经学者称这段时间叫沉默的时间，当然上帝没有沉默。这400年哦，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我们以后讲但以理书，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会提一下在这400年中国还有在西方舞台上发生了多少事，包括那位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不过的确上帝有400年没有用先知，他用其他的方式，没有用特别的启示来告诉我们他的一些旨意。就好像希伯来书1:1-2讲，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有前面的先知是见证这位上帝的。或者我们把那个 thing 又换一下了，不是在法院，是在医院里面。所有以前的预备是要迎接一个 baby， 一个孩子，一个伯利恒的婴孩。或者我们把它再换一下，换成有一些人不大愉快的前一阵的就职典礼，一个王要登基了。还可以有很多的换法，但是先知都在预告，告诉我们我们的绝望和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这是上帝的话，是末世。各位回去如果看耶利米书23:36，你知道末世那个字就是神对我们说话，可是那个字也可以把它了解成重担，很沉重啊。这个我们这一堂我看一看啊，年轻人比较少一点，上一堂不少。这年轻人最知道什么叫做话是重担了，那个妈妈讲话第二句就叫重担，啰嗦。不过这里虽然没有年轻人，有很多丈夫，丈夫也是一样，太太讲话第二个字就是重担，啰嗦。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巧妙的一个安排，上帝的话，上帝的晓谕是重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灵异解经或者发挥的太多，不过我自己想，上帝的话是重担，第一个就表示上帝的话有分量，不像这个世界那些轻飘飘的虚浮的话没有分量。 C.S. Lewis 很喜欢这样讲，上帝是真实，是 solid， 是有分量的。我想上帝的话是重担，也是他的话叫我们很疲倦，很沉重。各位，我们不要用一节圣经来了解整个圣经或者上帝，我们要全备的来了解。圣经有的时候讲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是水，上帝的话让我们有生命，但是上帝的话也的确会叫我们沉重疲倦。那对那始终不肯听这样话的人，上帝的话会叫你沉重沉到地狱里去。这是约翰福音讲的，不听我的话有定他罪的，不是我，就是我的话要审判他，要定他的罪。信靠他的人，我们在这世上很多上帝的话，即使我们信靠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话是生命的粮，是活水的江河，是鸽子或者老鹰的翅膀，是叫我们展翅上腾的。但是 也有叫我们还是觉得沉重。我的婚姻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还要照上帝的话继续爱我的配偶吗？我的教会生活出了这样的问题，牧师或者同工这样的伤害我，我还要继续去聚会吗？我们有的时候遵行上帝话，相信上帝的话很沉重，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上帝的话叫我们沉重，上帝的话岂不也有一个作用，就是叫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凡劳苦担重担的，因着上帝的话，因着上帝的律法，因着上帝的要求，沉重的人到他这里来，他使我们得安息。马拉基书里面讲到上帝的话，有叫我们沉重的，也有叫我们安息的。我们看到他的话，所有不只是马拉基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曾经多次讲过，如果要把圣经的信息浓缩成一句话，那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句话。这一句话代表了我们基督教的信息，对世人说，对天使说，对基督徒说，对非基督徒说，上帝对世人所有的小谕，所有的话，就是这一句，我爱你。全能的上帝爱我们，他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其他的千言万语都包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了解一下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这个爱是永远的，那表示是从亘古以前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没有末了，所以是继续下去的。这个话，上帝的爱是永远的，上帝的爱也是无限的。如果永远指时间，无限是指空间和它的分量的。耶利米书31章34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这个爱因为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个爱也能建立人。哎呀，我希望我不是太 cynical， 太犬儒啊！我实在听到人讲一些高贵的话哈，尤其是政客们或者知识分子，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哎，我就觉得好沉重。第一个，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扛这么多的重担，要那么伟大？第二个，当你稍稍了解一下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忧国忧民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几乎不会看到有一个例外，他们常常对他们身边的人最没有爱，最残忍。我不要讲太多了，你看中外的历史，包括咱们中国近代史的那些伟人，你看到很啊，对不起啊，陈伟人嘛，有人不知道。包括那些很伟大到日本成为我们的革命先烈的人，不嫖妓不伤害自己家人的几息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他的我看他对他的太太，起码就性上面来讲，就很多很多的不人道和残忍。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我们只是在谈一件事，你不必是革命志士，你不必是政客，你都知道，哎呦，我们的良善，我们的爱情，包括我们对别人，别人对我们，包括子女对我们，我们对子女，岂不都非常的自私？没有永远，世界哪里有永远的事情？有上帝的爱，这个爱是永远的。在马拉基书3章6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不会灭亡。是，他是用负面来讲上帝的爱，或者上帝的权柄，但是正面的那更重要。因为上帝的慈爱、全能、智慧、拣选不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有盼望，不沮丧。我知道这很难，我知道当选举不如你意的时候，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我知道在工作上发生困难的时候，这种经验我天天都有。我们如何能够不被影响？我们会被影响， 那个情绪，不管是下流的情欲对一个男人的引诱挥之不去，或者我们的愤怒或者嫉妒或者一些心事，让我们没有办法仰望主，我们不可靠。人都是花草会枯干的，人都是云雾会被蒸发的，只有上帝有他永远不变的爱和拣选，所以我们永远不灭亡。如同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不知道这句话对在座的弟兄姐妹现在或将来什么时候会有用，我发现对我是每分钟都有用，因为我容易沮丧，我容易灰心，我容易忧愁。如果年轻一点的时候容易有各样下流的情欲，现在也不是没有，不过少很多了。哦，我知道好难，我也知道只有依靠我的上帝，只有去仰赖他，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们不灭亡。这个爱是永远的，你在人间没有看到没有经历，你不要怀疑这个上帝有这样的爱。这个爱是愚蠢的，是极愚笨的。我曾经讲过，这个爱是没有原因的 ，gratuitous， 找不到原因的。不是你好，不是你美，不是你善，没有。神在我们身上，神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没有看到我们有任何的优点，因为我们没有。但是他就无缘无故的爱我们。没有条件的爱我们，没有理由的爱我们，不可思议的爱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好多次讲到这种爱，包括新约和旧约里面。而我们在传讯的第一个证人何西阿，他就提到了，稍稍的提到了这个爱。在何西阿书3:1里面，神为了要叫他的证人，叫他的先知把他的心意很准确地传扬出来，所以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他在娶她的时候就知道他必定会对她不忠，然后在他对她不忠而且多次对她不忠以后，上帝命令他，你继续地去爱她。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说，啊，我懂何西阿的感受，因为那太痛苦了。我不相信，起码如果是我，我是做不到的。我不相信神叫我去娶一个荡妇，我还没跟他结婚就知道他是荡妇，然后就知道他会不忠于我。我不相信我会愿意顺服这样的命令。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比喻，我不晓得，但起码就字面来讲是真实的。我也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可以爱一个对我不忠贞的妻子，而且不是一次。上帝要叫何西阿经历而且传达上帝的话，上帝的心就是，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各位你能懂吗？我不能懂。勉强我们可以说，可能一个母亲，父亲还没有了，我起码我没有，一个母亲对她的儿女恐怕是有不断这样的爱，但是我想也不会在儿女一再悖逆中还有那个不死的爱。以法莲，我怎么能舍弃你？上帝对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怎么忘恩负义，怎么忘记他，怎么不信他，怎么远离他，上帝用永远的爱，没有理由的爱，从人来看极其愚蠢的爱来爱我们。这两点我想我们大概都听过很多这样的道，不过跟这两点与同时并进的，甚至在何西阿书里面，或者在马拉基书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同样强调的就是这个爱会击打人的，这是我们不喜欢听的。上帝不改变的永恒的慈爱怜悯赦免也会击打人。箴言3:11-12，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多么真实啊！我们好厌烦他的责备，不要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所喜爱的儿子。上帝这永恒的爱击打人， 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两次看到，一次在第二章第二节，上帝说，如果你们再不听，我会使咒诅临到你们，我会把你们的福分变成咒诅，我会把粪抹在你们的脸上，把你们跟粪一同除掉。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要悔改，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上帝会咒诅，把灾难、把痛苦带到人的当中，而这仍然是他的慈爱与怜悯。因为这样的咒诅、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打击，有医治和祝福。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敬畏我的人，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我一再的讲，弟兄姐妹，我想我讲了很多次，请原谅我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事。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打击，我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光，我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上帝对我的管教。我对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不顺利的事，我都会抱怨上帝，那是我的个性。尤其我觉得我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连这一点点的好处你都不给我，我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连这一点点的坏处你也不把它挪去吗？感谢上帝，神怜悯我，让我不再恨恶上帝对我的管教，不再惧怕和躲避上帝对我管教。我不敢说我不惧怕了，我还是怕，他的手是沉重的，但我知道那个有的时候甚至在他咒诅之下愿意悔改归向他，那个光，那个叫我们不舒服的光能够医治。这个光也带领人得到生命和平安的约。那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的五节六节，神对利未人有这样的约，这个约是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我们这个约是生命的约和平安的约，就是上帝在他的慈爱信实当中，要让他的儿女享受到那不会改变的平安，享受到不会灭亡的生命。那么那样的生命，那样的平安，不仅是自己得到，而且他会在敬畏上帝里面，他口中没有不义的话，他会以平安和正直与上帝同行，他会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各位，这也很难呢，使多人离开罪孽。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一个父母，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好多的邪恶，好多的罪恶，好多的沮丧的事，好，我们有一些责任，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可是各位，我们不要谈什么国家大事了，我们不要谈什么人间的风声雨声这些东西了，我们单单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能够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吗？我们最多会讲了，人家也不想听。这个人家往往就是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不但你不能够使他们走正路，对不起，年轻人哈，我们就批评一下哈，因为父母常常就是谆谆告诫嘛，年轻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讲太坏的，好像你杀人放火或吸毒啊，你要回头。我们就讲普通的，明天要考试了，你平常不读书，今天稍微读一个钟头可以吧，读一分钟可以吧。各位，这个不是太过分的要求，也不是太惊人之语，因为我现在实在看到很多年轻人读一分钟的书都很困难。好，那么当父母劝小孩稍稍用，我们不是没有给他玩啊，不是以前这个专制时代的虐待父母虐待儿女啊，真的是给他很多玩的时间，你稍稍做一点家事，你稍稍做那一分钟的举手之劳，我们能使这些儿女离开罪孽吗？不但不能，我看反而使那个劝人离开罪孽的人进入罪孽。什么意思？对不起，又用我们家做例子了。康强康健，电视可以关起来了哈，这是第一句。然后在第十遍或者是第五遍讲这话的时候，就
张开血盆大口，刚强刚健，你听到没有？我不能学得太像哈。我们没有叫小孩离开罪孽，我们自己犯了罪孽，犯了那种真的是毒蛇猛兽都从我们嘴巴里跳出来的。各位妈妈们，你好多次毒蛇猛兽从你嘴巴出来，对不对？我们不能叫他们乖，我们不能叫他们好，我们反而被他们气的，我们也犯罪了。哎呀，感谢主，在神不断的训练、管教、修剪，甚至在我们受到他的咒诅而愿意悔改、愿意继续依靠他的时候，神答应把平安、生命的约给我们，也让我们能使人离开罪孽。啊，我做牧师，我真是常常觉得我们的工作不是人干的，怎么可能啊？我们讲那一大堆话，谁听啊？听了谁又能够做呢？但是，哎，很奇妙，我们的主说，我们每个人不只是牧师，我们每个人靠着主，神把这样的约给我们，我们能够敬畏上帝。不但我们能敬畏上帝，我们能遵行上帝的话，在马拉基书第三章16节、17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啊。那么然后后面讲神会连续他们啊，神会像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连续他们。哦，我从来没有想过神这么喜欢我们。我们主日来，我们祷告，希望大家能听主的话，小孩能听父母的话，丈夫或妻子能听妻子或丈夫的话啊，这是互相的哈。我们能够听那个正确的话，我们能听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讲上帝听我们的话，那大概是在讲祷告嘛啊，我们祷告，神听我们的话。可这里不是在讲神听我们的祷告，这里在讲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哇，这好稀奇啊，耶和华听我们在讲话。我自己有的时候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我倒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听我跟我太太或跟其他同工讲的话，但我真的在家里面有的时候跟我太太谈话哈，小孩子，我那两个儿子青春期16、17岁的，他们居然喜欢听。哎，当然我们并不是讲说，哎，大人讲话你们不要听，我们在讲到关于那一方面的，所以不给他们听，不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主的事情，讲教会的见证啊，甚至我们就说所谓世界上的事，政治啊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用主的态度来谈的时候，小孩会听。哇，各位，那是世界11大奇观之一啊，你小孩子什么时候听我们这些老头子的话？上帝喜欢听神儿女的讲话，而且希望能够永远被纪念。哎呀，上帝的爱产生一些结果，这些结果是就是让我们在他的管教、咒诅、艰难当中，我们能够良善，我们能够喜悦，我们能够相爱，我们能够光明。这是马拉基书第一章就开始讲的“我爱你们”那个话的一直延伸。好，下面我们要讲人的反应了，这就非常遗憾了。如果上帝对人的是无穷无限不死的爱，我们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马拉基书可以用大概7个被告也好，原告也好，在法院的抗辩，我不知道我们中文是什么，看电影都是 objection 嘛哈。那么有7次，大概有7次人对上帝的指控或者对先知的指控他抗议。马拉基书有7次，我们可以把这7次就说成是马拉基的大纲。他说人就是你我，我们说我们无辜，我们说上帝有罪。当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他特别讲到那个爱是他爱以撒，恨雅各，爱雅各恨以扫。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我们不去谈那个雅各和以扫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已经谈过这个神无条件拣选的事，在这里不去谈了。 我们谈人对神爱他的一个反应。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人的反应是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同样，我不希望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你有这样的经验，不管是你的儿女对你，或者你的丈夫妻子对你，当你说我这么爱你，你听到的是冰冷的反应，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我不觉得你爱我。那很遗憾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天天都在讲。我过去的日子常常对上帝讲，不是直接的讲，但是用那个抱怨的态度，用那个愤恨的态度，用那个对我的家人或者对其他人那种骄傲的态度来对上帝讲，你不仁不义。我们对任何人的人事的不满，都是抱怨上帝对我们没有爱。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人以色列人打了耶和华一耳光，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各位，我不希望你丈夫你的妻子会对你说这样一句话，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当我们不觉得不相信神爱我们，下一个我们对神犟嘴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对神很好。因此第二个抗议就是耶和华说你们不尊敬我，你们不爱我，而以色列的反应是我们在什么事上不爱你不尊敬你。第一个，他们否认上帝爱他们；第二个，他们否认他们对上帝有任何的不敬。这也是我们常有的态度，我们在什么地方不爱你了，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对了。哎呀，这些痛苦的经验恐怕很多家里就有了，包括我们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觉得人家爱他，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对不起对方的情形。就好像现在社会上一样，我们不觉得我们对不起任何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对不起我们，老师对不起我们，父母对不起我们，儿女对不起我们，政府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错。不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对神就没有爱，而且不承认，然后我们对人也没有爱。在马拉基书第二章讲到离弃上帝的人，对人有两种情形，一个是用诡诈对他的弟兄不诚实，另外一个是虐待他的妻子不良善。我想这些我们都有，起码我有。有的时候是用诡诈对自己的同工，有的是用言语或态度或欺骗虐待自己的同工，都有。各位，我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相信我们都有类似的这种残忍和残暴，我们也不想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情形。而当神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当神说你不应该这样对你的妻子或丈夫，或者是父母或儿女，或者你的同事的时候，我们还抱怨。哦，我们不觉得自己错，我们觉得别人错，我们虐待别人，我们觉得上帝错了，上帝在虐待我们。那是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和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的话，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不是要再挑起那个伤口哈。现在大家都说不要挑起，但是我不能不说，从选举结束以后，我天天听到这样的话，公义的神在哪里，天理何在。我天天听到说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让他当选，我不来教会了，我不来敬拜了，我不来祷告了，因为耶和华不公不义。然后在第三章第十三节， 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有什么益处呢？你看狂傲人现在有福，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试探神得脱离灾难。我也多次讲过，弟兄姐妹，不是不可以抱怨，不是不可以指出上帝有错，不是不可以问上帝，但是求主让我们在问的时候，甚至在指出的时候，我们能够信靠顺服他，我们能在极多的灰心愤怒失望的时候，我们能够试着去听听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我知道很难，我们不要讲那些国家大事，那些事太起争端了。我天天前天晚上11点钟有人打电话给我，是精神有一点问题的人。那么我最近一阵睡眠不是很好，因为陪小孩出去啊，我很需要睡眠，我很需要补一下睡眠。那你也知道，你越需要睡眠往往就越不能睡，起码我这种神经紧张型的人就是这样。好，我好不容易，各位也真的跟你讲哈，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真的躺在沙发上，然后把灯打开，我就看圣经，看一看就会睡着，真的，这是真的。我是要躺着，然后把圣经放在地上，然后这样看看看，嘣就睡着了。哎呀，也很舒服哈。啪，睡着了，电话响了，然后有人跟我讲，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火大，上帝对不起我。公义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在哪里呢？各位，我是很低级的，我没有那些忧国忧民，就是我睡不好觉，我就很火大。当然，我就想到了，我感谢主提醒我。当然，感谢主，我没有那个行为上的外遇哈。但我在想，各位弟兄们哈，晚上11点钟，一个精神病或者牧师，这两个常常画等号的打电话给你。你当很火大嘛，希望你来参加服事啊或者什么，你会很火大。如果讲40分钟，你当然早就暴跳如雷，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弟兄们，对不起啊，假如11点钟打电话给你的是你的第三者，是你的女朋友，是你喜欢的，40分钟讲4个钟头你都不嫌长，希望再讲一下。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相信每件事都是上帝在带领我，如果我相信这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也是上帝要我学习，特别是我非常需要睡觉的时候他把我吵醒，如果我相信他的错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件事上感谢主？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要恨恶，要讨厌他，也讨厌上帝？这是前天的事情。我感谢主，我的情绪很不好，但是我一直求主帮助我，真实的也有提醒他，我也有责备他，我也就是说，我感谢主，我并没有敷衍他。我希望我对他的态度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各位，这真的很难。我再说哈，不管是情欲的事、骄傲、嫉妒、自私、愤怒、忧愁，这些常常挥之不去的。但是你学习着依靠上帝，你可以得胜。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非常感谢主。我以前常常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用话顶撞上帝，因为我觉得上帝不公平，我觉得上帝不公不义。谢谢主，他的咒诅、他的磨练、他对我的管教，使我不再敢说这样的话。不过马拉基里面表达了人对神常常是这样。再想一下人的犟嘴，第一个，神爱他们，神爱我们，我们说神不爱我们。第二个，我们不爱神，不敬神，神提醒我们，我们说没有。第三个，我们错误的对人，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朋友，对其他的人，以至于神对我们一些提醒，一些管教，我们会说你好不公平啊。这里马拉基书有3次。如果我们错了，我们不当，该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悔改啊。那么神就要我们悔改，神指出我们的错误要我们悔改，这个在马拉基书3章7节8节。而人的反应也是我们不肯悔改。 马拉基书三章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你看那个的供物三个字旁边有打点，你就知道原来没有的，用的字很强烈，我们可以抢夺上帝吗？实在是可以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他的荣耀抢来了，我们抢夺了他的荣耀，而且我们不肯悔改，我们不觉得自己错。这真是不管是现在的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伊拉克，或者恐怖分子，所有的人，或者知识分子，或者媒体，最缺少的，我们不肯悔改，我们说别人需要悔改，我们不肯承认自己错，我们说别人有错。当我们说自己有错的时候，那不过是我已经说了，现在该你了，然后你要多讲一点，我讲十分钟，我讲十秒钟，你要讲十分钟。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马拉基书还有整个圣经，包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包括罗马书和雅各书，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把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愤怒或者仇恨都表现得很清楚。上帝的愤怒和仇恨就会显出来，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的愤怒，他的咒诅也是有慈爱的，可以炼净我们。但是上帝的确用了这样的字眼，使那些不肯听他话的人就会在他震怒之下永远的沉沦。我很不愿意讲这样的道，我上一堂讲完以后我心里都有一点害怕。保罗有一句，有人形容保罗的一句话已经有无数次的人用在我身上了哈，就是看他的性很沉重，极致见面却是相貌不扬。我们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又来一次了，我上午第一堂讲完了，哎呦，今天康牧师讲的很沉重，很叫人不开朗不高兴啊，笑话也不多，讲完一个笑话以后又有那么多骂人的，而且更下流的是在讲笑话我们笑的时候才发现被骂了。各位，我还是说，我希望我讲的信息就如同圣经的信息是给我们正面的，但是圣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慈爱的上帝是会发怒的，神的怒气，甚至神会恨人，在圣经里非常的多，有人统计比神的慈爱还要多。当然我们会说神的愤怒，神的咒诅，第一个是对那永远不悔改的人，第二个如果我们愿意悔改，这个对我们还是上帝的爱。我们总说我们愿意用上帝的爱来形容他的一切。诗篇第五篇第六节，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我也做过孽，我也对人不仁不义，行动上可能没有，我心中那太多了。康乃昌是上帝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在马拉基书里面，上帝特别恨恶那虐待自己妻子的人。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特别恨恶那对孤儿寡妇不仁不义的人。在整个圣经里面，上帝特别恨恶那不把荣耀归给上帝而拜偶像的人，神恨恶。在我们曾经传讯的一位证人，就是稍早以前，我记得那一次是何玉峰何长老所讲的，那红书里有同样的情形。那红书的信息跟约拿书的信息刚好相反，约拿书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被拯救，那红书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毁灭。 每一个人都随时在上帝的拯救毁灭、愤怒慈爱、审判赦免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因着自己对上帝的信靠或者对上帝的拒绝，能够经验到上帝的拯救或愤怒。其实小先知书、大先知书，甚至在出埃及记里，我们就看到对那始终藐视上帝的人，而在藐视上帝而作恶多端伤害别人的人，上帝有愤怒。我读一段这个经文，那鸿书第一章二到八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他愤怒在江河，在山岭，在树林，在花草，在大山小山面前，在大山小山在他面前的消化，提醒了我们上帝将要来的，而我们现在就经验的愤怒。各位，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常在神的慈爱，也在神的震怒之下吗？你不觉得天干，你不觉得洪水，你不觉得各样的疾病都多多少少反映了上帝的愤怒，也多多少少反映了上帝的慈爱吗？他的愤怒让我们经历到一些害怕的事，他的慈爱让这些害怕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包括 SARS 包括艾滋病，都我们有惊无险的度过了。各位，你不觉得你生活中像我以前常常有愤怒、有嫉妒、有骄傲、有愤愤不平、有自义、有看不顺眼别人，那个就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为我自己用自义、骄傲和愤怒来经历那个痛苦的、没有爱的、没有光明的生活。耶和华发愤怒，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我们比较喜欢那鸿书的是一章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喜欢这个经文，我想这些经文也的确是应该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而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们岂不就要说在患难的日子不依靠他的人就没有保障，那些不投靠他的人岂不就被神拒绝了吗？我们人当不起上帝的震怒，我们人应当承受上帝不配的恩典和慈爱。马拉基书最后一个在旧约里面上帝的证人对我们苦口婆心地说，回转吧，回转，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我想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包括我们在工作职场，包括我们在台湾这个充满了仇恨的岛上，神可以做这样的事。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个父亲是天父，这个儿女是我们，我们先回转到他那里，使他使我们的心转向他，他的心转向我们，我们也能够，或许我不晓得，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个岛上因着福音的广传，因着圣灵的工作，族群能够再和谐起来，家庭能够再温和起来，温暖起来，人和人之间能够再不要有那么多的仇恨和虚假。但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跟新约的最后一卷书以及圣经的每一卷书，我认为都有类似的情形，有上帝的震怒和审判，有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在启示录里面有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有那为我们被杀的羔羊，可以打开那个历史的书卷，可以打开那七个印所封的书，那个慈爱的为我们流血的羔羊，也是一个叫人恐惧的羔羊，会发怒的羔羊的愤怒和神的愤怒。我真的非常不喜欢读那些经文，但是这神的话各位恐怕也很少读，我也要读一点给各位听。启示录第十五章 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个天使。在讲到上帝的永恒的时候，常常是讲上帝永远的智慧、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慈爱和拯救，但是在这里也有上帝永永远远的愤怒。这个愤怒不只是在将来，在今天他也倒下，不只是在所谓三年半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在今天他也倒下。那么启示录十六章就讲到倒下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当神的愤怒倒下去的时候，我们很吃惊的发现天使会赞美神，主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那也很遗憾，当神的愤怒倒下来的时候，那个巨大的灾难带来的是人就亵渎上帝并不悔改。当那灾难痛苦到人咬自己的舌头，因所受的疼痛和身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啊，就越来越多的灾，越来越多的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这样来结束启示录，我们也不要这样来结束马拉基书。我们结束每一篇的讲道，我们结束每一天的日子，我们结束我们世上寄居的日子，或者我们开始每天的工作，我们都是存着盼望和喜悦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有很多软弱、罪恶、怀疑，他的慈爱仍然在今天，仍然在我们身上。我曾经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希望这个法庭对我们每个人，这个法院是宣告我们无罪，这个法院不仅是宣告我们无罪的，也是让我们心中知道上帝是无罪的，上帝是慈爱的。我们把这个法院变成医院得医治，我们就把这个法院变成战场得胜利，我们把这个法院变成农场长满了各样的果树，我们把这个法院变成牧场，有各样的羊群，原来的疾病现在都得医治。我们只把这个法院变成教会，我们在这里敬拜颂赞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被你改变，使我们的言行被你看、被你听的时候叫你喜悦。主啊，让我们以你为乐，使你的恩典让我们被你喜悦。